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十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仍是寻迹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中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们到这里来？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在这里得什么？他们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回答，他们问对他说，请你求问神，神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的。我们来看这第六，这前面六节哈。第一节说，在那些日子在以色列中没有王，注意哈，实际最后的这些日子，在那些日子啊，在哪儿？不是外邦人，是这样，在以色列中没有王，并且呢，在那些日子，但支派的人正在为自己寻找可居住的什么产业。注意哈，因为直到那些日子，他们在以色列众支派中，在产业上还没有为自己落下签。原文强调这个撤迁啊，上帝呢，在约在士师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然后是撤迁。然后这里是什么？说这个签啊撤出来了，但是他还没有让这个签让这个神当地的旨意去施行在自己身上，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主要是在上帝面前一种约定啊，所以说这就是在士师记最后的一部分，士师记最后的日子。士师记最后的日子有个主题叫以色列中没有王，就相当于教会里没有元首，教会能没元首吗？以色列那上帝就是以色列的王是吧？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主，但是。他们并不把上帝当成王，把耶稣当成是元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光嘴上称呼他，但是你内心并不尊重他，啊，这就是士师记最后的日子，啊，而且呢，这也强调为什么他心中没有上帝呢？因为他不按着上帝的约定，不按着所撤的签去得这个产业，啊，我们知道哈，在但支派当中，只有参孙一家是这样的艺人，按着这个上帝的。这个旨意去勇敢的去攻击这个应许之地里的仇敌啊！我们上次讲过，去撤迁得利这应许之地，不仅仅是一个祝福，也是今天来说你在教会里边应该尽的职责。在教会里边有不同的肢体啊，就像有不同的支派一样，上帝给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你要去尽自己的义务。你藐视跟上帝立的约，在教会里不尽自己的职责啊，非要去干上帝没吩咐你的事情，那你叫什么？不拿上帝当成是你的救主啊？因为上帝给你这个任务，就一定能让你完成，除非你不愿做。就像那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两个人都做，就那个一千两的，他有没有银子？他有，他不做，他埋藏了啊。这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今天来说教会里有做讲道的是吧，还有这个做治理的，还有就一些就是说他去奉献。那做讲道的就好好讲道，不要去上班。那你根本就不是做上帝呼召的，你非要起来做讲道，你非要说我儿子做讲道，我老公做讲道，你那都是些畜生。那你就是想挑轻的干呗。上帝没差遣你去做这个工作，你为什么去做呢？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不照着上帝给你的教会的工作去做，你去做上帝没吩咐你的，你自己挑的那个轻省的，那么结局就是成为魔鬼，就像但支派最后真的成为魔鬼啊，杀人越货的魔鬼啊。所以说，这不仅是那个时代，也是今天。今天就是在世上众教会没有王啊，不是没有耶稣，是他们根本不把耶稣当回事，对不对？世纪最后的乱象。也是今天世上的这些教会，那基督徒发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去看，都对得上啊。归根结底，就是藐视上帝在教会安排的工作，不去做遵守，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做上帝没吩咐你的事情，做不是你的工作，对不对？实际整个你看最后就是，尤其是说关于米迦的神像和他雇的这个利未人，就是这样吗？那个时代利未人都去为钱工作。是吧？那有钱的像米迦这样的，他也不奉献，最后颠倒过来就是乱象，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个支派哈，被列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 他最离谱的是到十二季结尾了，他一点东西都没做。我们知道在之前那个有先知这么说，但人为何在船上什么都做啊，那其他身份或多或少都做一点是吧，五千两两千两对吧，这个这是就这样说领一千两的他什么都不做，也就是说这种人呢就是说今天相当于在教会当中，你知道他从这个教会被赶出去，他该做直到灭亡他该做的事情他不去做，按照他该做的程度他不去做啊。从十诫第一章开始他就让人逼得下不来平原，到最后了到十诫结尾了什么都没做啊。所以说呢你看参孙，你再看这些人他都是单支派的，但参孙是什么呢，尽心尽力的去爱上帝爱弟兄姊妹，然后完全的摆上付出，最后不断的得胜结果了，到死的时候都能结个大果的。而这些大人呢就是黑心自私自利，不愿意爱主，在神的家你既然不愿意在神的家做，最后你啥也做不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耶稣说了，凡有的他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不是什么世上什么经济学家狗屁马太定律，这就是说什么呢，认真奉献的全心摆上的他就越来越多，那黑心的不干的最后连他有的也要把他夺去，他最后就被从神的国踢出去。所以说我告诉你啊，有那三子假信徒总说啊，他做完恶他说了哎呀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啊，对呀、啊、都是罪人确实也都不完全，但是呢有愿意摆上的罪人像莫大拉的玛雅，有那黑心的罪人像犹大像那长大王的西门，他就撒河的俩岛就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想做。所以说你看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身上七个鬼还能赶出来，为什么那长大麻风的西门只能在圣经当中永远被称为长大麻风的西门，因为他不敢他也不摆上。所以这些年我们还能留在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坐着的所有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并不黑心。OK， 坦白的说我们在传道的事情我们是不计成本的，我们这些年摆上了很多啊，即便很多时候也没有人去真正支持，但是还是靠主去做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要相信上帝，因为只要你不是黑心的人，只要是你在神的家真的是愿为教会做事情，你就不会被上帝丢弃啊。反倒这些年那些畜生那些撒河的俩岛不愿做的，最后上帝都让他灭亡让他滚蛋，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上帝让你做的你不去做，你只能打着上帝的名去做上帝没让你做，最后还给自己说是上帝让我去做的啊，耶和华道路在你面前通达是吧，给那城起名叫但，就是审判的意思，嗯，最后就害人无辜人啊，还说是上帝的道路。嗯，今天教会有这种人哈，我这两年我见过这些畜生，他在世界上我跟你说他骗外邦人他骗不了，他连狗都不如，他就只能去欺骗那些无辜的人软弱的善良的人。我们这些年见过教内这些畜生，尤其这些被赶出去灭亡的人，实际上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在世上他连狗都不如，智商被人拿捏，但是在教会里边他却天天给我们动心眼子，然后在那装是吧，就像这些大人一样，上帝让他做的他一件做不成，最后只能去干恶事，然后说这是上帝让他做让我做的。所以说这种人在今天这个教会圈子里很多，我在三次教会也见过那些什么女长老就是狗货啊，什么老太太还在教会做长老还管教会，在世界上你看他那个猥琐样连狗屁都不如，在教会里边啊给在那称王称霸，他也就骗基督徒行，他也就洗脑那些真正的愿意摆上的人行，用道德捆绑你，用爱心捆绑你，用孝道捆绑你，他杀害不了外邦人，他也杀害不了比他聪明的人，他只能杀害那些真正摆上的人，杀害传道人，杀害那些真正愿意奉献的弟兄姊妹。所以说这种人呢就像这个创世纪说的一样，说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鸠，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但啊他看上去好像是以色列一个支派，但是其实是魔鬼专门用来埋伏杀人的，对不对，这些年我们见过吗 啊，从传道以来，从三字也好，从我们这儿都见过，你全心传道，你认真的去爱他们，但是最后发现在关键时刻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像蛇一样咬你一口，让你摔个跟头，这就是但支派啊。后来但支派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钉子，他设立的这个米迦的神像直到被掳的时候还在影响整个以色列啊，就是这样。第二节，然后但的子孙打发他们宗族中所有啊，所有的这个五个勇士啊，这五个勇士是大能的勇士啊，从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去窥探那地，去窥探那个拉伊，他们说去吧，我们去窥探那地。我跟你说哈，假基督徒会装，因为他在模仿摩西和约书亚攻打应许之地的时候派人去窥探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很像，是吧。他们就来到以法莲山地，直到米迦的住宅，在那里过日过夜啊，还会装，攻打之前还要求问上帝，对不对啊？但他怎么不去示罗求问呢？示罗不是有神的殿，还有那个亚伦的后裔吗？他能跑这个地方去求问呢？啊？因为那时候米迦的这个教会已经风靡全国了，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因为他讲的道是什么？讲的道是恶人喜欢听的道。你想干什么坏事，他这个事你牧师我能干吗？放心的去干，上帝祝福你，是吧？我想去骗一个人能干吗？放心的去干，上帝祝福你，对不对？就这种的。那三字教会不就这样吗？那今天那大宗派什么这宗那宗啊，是不是都这样啊？然后他们靠近了米迦的住宅，他们认出那少年利未的少年的口音来，就转过对他说，谁到你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拥有什么？他对他们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他雇佣了我，他强调我就做他的祭司。但支派的人很惊的啊，他一听，哎，这个人不是这里的利未人啊，他怎么到这来呢？啊，来，咱探探这个牧师的底气啊。然后这个，他问这他的待遇，然后他干什么，问他的家里的经济状况如何啊。然后这个传道人呢，就是这个故宫，哎，一听，他也得推销推销自己。他说，米迦带我怎么怎么，他雇了我一年就10块钱，让我做他的祭司。你看吧，假基督徒去探他的底事，他就亮明自己的牌，他说，意思就是你给够多了，我也干嘛，对吧？这就是什么，一个故宫为钱啊名利传道的一个故宫啊。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在他上面，就在拉伊所上面的事是否通达。祭司回答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在耶和华面前啊是好的，是正直的。怎么不去示罗求问呢？示罗有约柜啊，有祭司啊。因为他知道到了示罗，那祭司肯定不让他干了。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么多的北国人，耶罗伯安说不让他去耶路撒冷聚会，他真不去。为啥？人家有人家想要的东西。所以说你就明白，人厌弃假教会，愿意听假牧师讲道，那一定是他跟他有灵力相通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些但人啊，就像今天的假基督徒一样，他来问你的时候，他里边早就有答案了。他答案就是我愿做，但是你得给我一个赞同，你从圣经里边给我找点圣经支持我的恶性。所以说他才会找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找那些宗派，什么三字教会，还有那大宗派，让他祷告。你这是上帝给祷告吗？你不跟魔鬼祷告吗？那祷告出来，那能是上帝的旨意吗？那不就是寻求魔鬼的私欲吗？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们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本人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不就这些大人吗？也是今天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吗？咱之前去那个三子给他们讲一次道，他为什么总是跟那些作恶的那些老头老太太去做背书啊？啊，那不就是他有私欲吗？那找三字的女长老祷告人有私欲，那三字女长老那更有私欲，两人一拍即合呗。然后拿出圣经，天地废去，孝道都不能废去。你看，修改圣经吧，圣经没有孝道。他就这样为自己的，就说有专门这样的假牧师和这样假基督徒，他是互相利用的。假基督徒想作恶，需要牧师和那假长老说，哎，这个符合上帝的旨意，然后他就挺好，这个人我支持， 对不对？那么呢，有那离婚离过好几次的假基督徒，他怎么不找个真传？他非找那三子女长老说：“哎呀，我能不能再婚呀？啊，这个按照圣经啊，看似不可以，但是啊，有特殊情况，怎么怎么着，就跟那这一块，为什么他找他呢？因为他在那能找到他的答案，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我知道我这两年把人从三子教会从那大众里拉不动啊？因为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啊。在以西结书呢，我们讲过，大家这么圣经是这么说的啊，耶和华在这话里呢，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他能祷告到上帝那儿去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说，在以色列人家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将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他面前，又找了先知来，在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你要假答案，就给你假答案。你想满足私欲，就给你一个作恶的机会。为什么？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借着假神与我生疏。因为以色列家的人啊，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将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然后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先知也要受罚，假牧师和假先知都要最后一同灭亡。啊，所以说啊，只有假基督徒恶人才会找假牧师、假教会，因为真正的牧师会让他认罪悔改，但假牧师、假教会会站在恶人那边，支持他们去杀害无辜之人。他到拉一城，那不是应许之地，去杀那些无辜的人，你真的确定这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敢说？你们去吧，这是上帝的道路，你放什么屁呀、啊、在这里？怎么敢这么干呢？啊，所以说那个时代，你看这些牧师和这些会众心中对上帝是零敬畏，毫无敬畏。所以说在这个时代，这种人很多。为什么今天什么三字教会、什么海外什么这宗那宗啊，我都见过啊，包括东南亚那些大宗派，他一定会支持恶人的。你知道吧？对不对？到教会祷告啥？找媳妇，孩子考试，要么做生意。我见过一个更搞笑的，一个台湾名模，他说：“啊，我的公司倒闭六次，耶和华必让我的公司七次起来。”就这种玩意儿啊，最后还粉成上帝的旨意。所以说，这假教会、假牧师啊，他是有市场的，因为恶人多啊。但凡是在教会当中不尽自己的义务，不凭着信心得应许之地的，一定会成为贪婪、黑心、残忍之人。米迦的偶像是什么？米迦的偶像本质上就是但支派的人想干的事情，就是假借上帝之名行残忍、黑心之事，行耶和华未曾吩咐的事情。今天就是打着信耶稣的旗号伤害无辜人。那侍奉米迦偶像的祭司传道人，则是给这些恶人在圣经上找证据的人，知道吧？啊，所以他们是一伙的，啊，是奸夫淫妇，狼狈为奸，各取所需，这就是今天的时代，啊。然后我们看第七节到十二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以，见那里的民安居无恙，如同希顿人一样，在那地没有掌权的扰乱他们，他们离希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士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说：“你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的前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那地也宽阔，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着兵器，从索拉和以士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的后面安营，因此那地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好，我来看啊，说五个人呢就进到拉以啊，看见那安居的那里的民众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看另一个，先看这。然后但人在这里， 他就去了去以法莲山地，然后求问完之后跑老远到最北边，你再看这个地图，嗯，来看吧，这个拉夷在这儿嘞，看到没有，索拉和野草在这儿呢，这哪是宁匹之剑，这根本就不沾边儿。就这样，他干的跟上帝让他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一年那坑蒙拐骗让给他安林牧师做传道的，他根本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说那城里安居的民如同西顿人平静安居的人一样，说那地不存在这个霸凌和侮辱的事件啊，说他们离西顿人也远，说没有他的同盟啊，看到没有，他们来到索拉和以实陶他们弟兄那里啊，又回去了，你们来回折腾。他对弟兄说怎么样呢，他说哎，这上去吧啊，这是上帝给的地方，你们还静坐不动，让我们去得地为业吧啊，是吧。他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啊，这里的民啊住在宽阔的地方，然后上帝把它交在你手里了，你看打上帝的名，说那是一个不缺少世上任何东西的地方啊。总体来说呢，这个拉以具备了这个被恶人盯上的几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人善良好说话温顺与世无争有钱不计较物产丰富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没有保护他们不擅长征战。这就是假牧师假基督徒啊要残害之人的一个特征啊，说他们将害人得财力的机会看作上帝的旨意，说上帝为他们开通道路，这就是这些恶人他要去犯什么流人血的大罪啊。我前两天还看过两个三字的老太太，那个去人家那个农民那边买菜，那个农民自己种的嘛，然后收款的时候说没网络扫不出收款码来了，他说那两个三字老太太说这是上帝不让扫不出来，来拿出来奉献了吧，你什么狗玩意奉献了，你做传道是敢的奉献给你。所以说凡将假神记在他心里的，上帝就让他被假神捉住，让他自己担当他的罪孽啊，是不是。然后但族呢从索拉和以实陶出发往上点哈，有600人带着兵器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那地方叫马哈尼但，直到今日看了他在基列耶林后面，来看这里哈，他又回去基列耶林在这里哈，在这个地方。好，基列耶林呢本来是什么地方呢，是基遍人的城啊，基遍人投降之后就归了犹大支派啊，也叫巴拉啊，往上来也叫巴拉啊，也叫基列巴利后来成了住在犹大支派的便雅悯人的地界啊，基列耶林哈。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假牧师就是那些为钱财名利服侍的那些雇工，他们是为这些坏人这些黑心的人在圣经上去找理由的，为他们祷告的。所以说这个利未人呢以上帝之名呢鼓励但人作恶，但人就毫无顾忌是吧。你看那些作恶的假基督徒，我是知道啊，人家某某长老都说过你们不对是吧，人家三字长老啊，就这种人，他看谁善良看谁无辜看谁好害他就害谁。所以说他就像今天这个社会上一些恶人一样，他只能欺负比他弱的人，他只能去伤害那些看起来很诚实，他把人的善良诚实好说话当成是你的弱点，是不是。而且说上帝让他去的啊， 所以说这个贾牧师、贾金湖啊，还有这个都在妄称上帝的名，在今天也是这样啊。马哈尼旦在索拉和乙石陶中间，马哈尼旦的意思就是旦的营帐，这个名字就是纪念后来旦人干的这恶事啊，就为了让你想起诗记里边这段事情。这个地方是圣灵当年开始感动参孙的地方，也是参孙埋葬的地方，就是为了什么？对比旦支派的当中的参孙异人和这里的这些作恶的旦人，异人和恶人之间的对比，看到没有，是吧？所以说呢，参孙是凭着信心攻打应许之地，但是旦人是没有信心离开应许之地，转去杀害无辜之人，所以他们之间截然不同啊，截然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到了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以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禁用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房内问他好。那六百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到他们中间，他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说然后呢，他们经过以法莲山地，到了米迦的住宅啊，然后呢，那五个人做见证说啊，就是从前我们去探啊，我们的应许之地，就这牧师给祷告的啊，你看这里边哎有神像，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啊？你知道该怎么做？但人很喜欢这间教会，他们觉得这间教会讲道也好，祷告也好，很合他们的心意啊。说他们就转到那里，进入那利未人的住宅，米迦的住宅，他们向他问了平安，说啊，弟兄好啊，啊，你看，哎，牧师你好啊，是吧？这样的，嗯，说但人很喜欢这个传道人呀、啊，这个传道人的祷告啊、教训啊，非常符合他们的心意啊。啊，好，说那六百人带着刀剑站在门口啊，是旦的子孙，前往窥探的那五个人上去了啊。这五个人从前来找他祷告的，说拿走了神像和以弗德家中所有的神像。那祭司站在门口，还有六百个拿刀的人，那人进入米迦住宅，把雕像、以弗德神像都拿走了。我发现米迦的教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人接管了啊！这个假教会啊，其实它里边权力斗争是很激烈的啊。有时候啊，这恶人辛苦经营了半天，最后被另外一帮恶人给接走了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嘛，让人受惩罚嘛，对吧？祭司就跟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说：“安静啊，把手放在嘴上，跟我来。”像不像米迦说的话？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那祭司就心里高兴啊，就带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就进入了这个但支派中间。但人了解啊，这个米迦给这个传道人的工价，然后他开出了更大的工价，对不对？米迦说：“我哪里当爹？”然后其实是当孙子当儿子啊，这商人没办法，那当孙子也得干，因为得养家嘛。然后之前问过公家了，嗯，但这派说了，你按照我的要求，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说话的时候知道该讲到讲什么，该不说的别说啊，你讲话说是符合我们这会众的心意。说你一旦做到了，你不但会有钱，你还能够成为一个大宗派的什么名目，对不对？是吧？对于一个早就放弃自己信仰底线的传道人， 这不就是他要的东西吗？对吧？反正上帝早就在他心中没了，他不是到现在才放弃上帝的。他给米迦签合同的时候，上帝已经不在他那儿了。所以说他非常喜悦。所以说你看这个假教会和假牧师之间，宗派他就有一个这种默契，就是有些话你别说，该让你闭嘴说你闭嘴，然后你讲到祷告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心意，这样你不但有钱还有名啊。所以为什么那些三字的名目啊，假教会的名目他能够做大呢？你就想想你就知道了啊。说他们转身就走了，把妇孺牲畜和财物都摆在他们前头啊。但人这叫什么？这叫举国迁移，知道不是光打仗上去，把老婆孩子把所有的钱都带着上去，离开上帝让他去的应许之地，到他自己以为的应许之地。从此啊，这些人呀、啊，他再跟天国永生没份了。你在索拉和以实陶你复活了，你这叫在应许之地复活，你跑拉以去你复活，你那就是作为一个恶人复活，将来下地狱呗。这人再没有机会像参孙和他父母一样，这人和他的家眷最后都走向灭亡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但支派和这个利未人，今天假牧师和假基督徒叫双向奔赴，奸夫淫妇狼狈为奸，贪财黑心之人需要找一个假牧师假教会，然后互相成就，是吧？我可知道他们之间互相探访，哎呀就是这样。但人在起初的时候啊，就问他在这间教会的收入和待遇，这个利未人呢也给自己潜在这个大客户啊，然后漏了一下他的这个待遇啊。归根到底就米迦给的少啊，对吧？所以说我也见过啊，过去呢在三四的传道人，最后当年是一个人一个月50块钱吧，连公交车都坐不起，后来都跑到那改个宗啊，跑到这宗那宗里去了啊，就这样啊。因为这些人吧脑好，还一个月给他点，有的还给交养保险呢啊，就这种的啊。所以说假牧师啊是给教会的恶人啊做理论基础的，就是怎么着把他们的恶行啊然后合法化。比方说教会老油子不悔，他说天地废去孝道都不能废去，要孝道嘛，对不对？要爱嘛。他觉得这利未人聪明了，这利未人讲道什么事他都能给洗白了，我们给他钱多这个没问题啊。有这样一个假牧师在教会，那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下地狱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啊，这就是双向奔赴，各有所趋，然后怎么样奸夫淫妇嘛。教会里面的黑心人啊他也犯罪，有时候也害怕，他就需要一个假牧师啊除掉这种作恶的惧怕。所以说更大的教区，更多的奉献，更大的名望，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要不他们能在最繁华的地带盖这么大个教会，又建医院又建学校的，他哪来的钱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大宗派啊，这些大教会，这名目啊影响力在这个时代非常大，这就是黑心之人互相成就的一个结果。但是虽然越做越大，但最后一块下地狱。因为上帝说了，在以色列家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恶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求问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上世上必按着他众多的假事回答他，好让他怎么样下地狱，好让他被心事捉住，让他去拜偶像，让他去犯罪，让他去伤害无辜的人，最后下地狱啊。哎，过了，我看22节到26节。离米迦的住宅一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过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说，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干什么？米迦说，你把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什么所剩的呢？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让我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都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的道路。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 好嘞，还着凉。这时候呢，但人带着他们家眷，带着这个贾牧师已经走得很远了。这米迦发现不对劲了，然后神像都偷走了，祭司也没了，然后带着整个家族的人都来追赶但的子孙。他们朝但子孙大喊大叫啊，但人呢就把脸转过来对米迦说，你叫这么多人来干什么？米迦说，你们带走我所做的神像还有祭司然后走了，我还有什么呢？你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你看但人这么说，不要让我再听见你的声音，免得有心里受刺激的人攻击你，你和你全家就丧命。但人仍走他的路，米迦见他势力比自己强，就转身回自己家去了，吃瘪了啊。所以说啊，这个米迦也活该，恶待传道人，勒索传道人啊，最后呢让这黑化的传道人，让这故宫传道人把他给反咬了一口。所以上帝会用恶人惩罚恶人。米迦吧黑心，但是他还喜欢装，这但人直接连装都不装了。所以说假冒伪善的人需要不要脸的人来惩罚他，知道吧？你看这大宗派大教会最后会一定有这样的人起来都给你抢走啊！你为什么拿我钱呢？我就拿了，你们知道吧啊。前阵看了国内有那什么很大的那种家庭教会啊，也是一个女的管的，老多这种事情啊，就被拆了，然后存款几百万都弄走。哎，他哪来的几百万？我也没见他教会传道人有奉献有收入啊，他钱哪里来的啊？所以说啊，像米迦这样的黑心人啊，他假，他就需要但人这样不要脸的人来惩罚他啊，对吧？因为但人敢和他撕破脸皮啊，我就拿走了，怎么着吧？啊，他们拿走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所拥有的祭司。米迦说什么？我的神像，我的祭司。也就是说，从始到终啊，这个米迦都是个黑心人，他把教会神殿当他私人产业，他立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带自己的儿子，不过是掩人耳目嘛。这就是米迦一开始做的事情嘛。所以说米迦啊，就是个贼啊，就像犹大一样，并不惯念穷人，也不爱弟兄，只不过是借着建教会啊，长取其中所有的，专门潜入神的国呢，控制奉献款，操控传道人，掌管这个教会的权柄。今日这些教会就是米迦的神殿。之前有一个人他给我讲过，他们东北那边，我才知道东北那些年为什么办一个证，说办一个家庭聚会证20万。他们的外邦人说，早知道俺也建教会的，办个证，俺那亲戚办教会都年收入好几百万。哦，怪不得有人说你没证，你是非法的啊，怎么怎么着？那感情现在都办那个证，那办了证就钱财滚滚呀，对不对？在这边也是过办个证，雇一个传道人，一个月给他50，给他200就行了。还不花钱，就他那话了，传道人满大街都是嘛，他们说的啊，传道人满大街都是啊，找一个人按他们去讲啊，就这样就完事了。所以米迦也活该啊，所以米迦也活该。所以说这些假教会啊，不管是三字教会、啊、还是在海外宗派，总有钱上就会把它拆掉。我告诉你，他不是又假又能装嘛，上帝就该整一个不要脸的人直接给拆掉啊。我们看27-30，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伊，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伊。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里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那多少日子。我们来看哈，说来到拉以见安居无虑的民，他就把那些民击杀在刀口下，又放火烧了那城，多么的残忍啊！但人会装的，为什么但人好像以色列支派？他把这个城烧掉，然后完全焚烧，他是模仿以色列进军迦南地的时候，把耶利哥城完全焚烧，就像这是上帝的审判。可是拉以不是你应许之地的范围啊！你看他一边作恶一边还装，对不对？ 而且呢他就吃准了确实这个地方没人救，他就把他们都杀了。说他靠近那个伯利河的平原，我们来看，这拉以嘛，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应该就是靠近那个凯撒利亚的菲利比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好，回去他们建造城居住的其中，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他们要这个城，但是为了让自己装起来好像是上帝的审判，他就把这个好好的城拆烧了，然后再重新建一个。其实他也不想那么干，只不过为了装的能够确实看起来像是啊，你看这不是以色列进迦南地吗？对不对？啊，往上点，伯利河是什么意思啊？伯利河的意思就是宽阔之家，就是说的那地也宽阔，知道吧？他们就按自己祖先的名字起名叫但，那城的名字叫拉以。但是什么意思？但就是上帝审判的意思。妄称耶和华的名，或者说保罗说的擅自称主耶稣的名，把没有信心的恶行粉饰成为上帝的审判啊！这个名字最早的时候是拉杰嫉妒他姐姐，然后找妾生那个孩子说上帝为我伸冤了，起名叫但，是吧？说神听了我的声音，伸了我的冤，赐我一个儿子，然后起名叫但，但就是审判的意思啊。这城原叫拉以，拉以是狮子的意思。好，往上，所以说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鸠，咬伤马蹄，使马坠落以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攻击你啊。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摩西的儿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后裔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他们为自己设立了米迦偶像，就是米迦所做的神的殿在四罗的所有日子，这个偶像都在那里啊，直到遭掳掠的日子。所以说约书亚记的相关记载，这是但，就是说杀害拉以城这个事情啊，这个城以前也叫利善，利善是宝石的意思啊，又叫狮子，又叫利善。诗记再次记这个事情啊，诗记强调的是但人因为贪恋其中的钱财而攻击人杀害人，就是圣经说的什么流无辜之人的血。圣经怎么判断这个罪啊？流无辜之人血的啊，就是献祭，就是建教会祷告也不得赦免啊。这些人要在上帝面前不得赦免而死，他们的罪归到自己身上。所以说箴言书说了，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去同去，我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下坑之人被我们活人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这不就是但支派的人吗？我儿，不要与他们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往罗射的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蹲伏是害自己的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这些人没有用上啊！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耶利米说，因为我民中有恶人，他们窥探埋伏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充满了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了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这就是今天的假牧师和假基督徒以上帝之名杀害无辜的人，夺取钱财，干的不是上帝让他干的事情，去的不是应许之地，是凭自己的喜好去的，是凭自己的黑心去的，最后打上个旗号，冠以上帝之名。所以但支派当中呢，马诺亚一家和参孙他们是义人，这些恶人不尽自己的义务就只能作恶。马诺亚一家和参孙埋葬的应许之地将来复活，这些人复活之后受审判，也包括那个给他们背书的那个利未人啊。所以假牧师和假基督徒要一同灭亡。其实呢，这个米迦的神像什么意思呢？米迦神像强调的是米迦，你看即使到了但支派仍叫米迦的神像，米迦象征什么？黑心，假冒为善，对传道人撒谎潦倒啊，自己有一千 1100舍客了啊，说完奉献上了，就给他10块钱，这就是米迦。今天这种财主，这种黑心之人啊，他建教会，他就管着教会，我们见过很多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和宗派，就是由米迦这样的人在管理。米迦虽然被踢出了那个教会，他的精神却留下了啊。所以说那些大宗派、大教会啊，他其中的名望之人啊，都是黑心的人。所以说，在但支派地界的这个神像、偶像，比在示罗神的殿更能满足人内心的邪恶。就像后来北国的金牛犊比南国的圣殿更会吸引人去敬拜，因为南国让人认罪，北国让人贪财。啊，这些圣一直魂存在，直到耶稣再来，遭掳掠的日子就预表上帝忽然降临审判人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和他一家，还有但支派的人，包括米迦，在复活之后要让上帝审判他，啊，要上帝审判他。所以说，马太福音再往上点，马太福音呢，第13章讲到那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是吧？上帝让示罗的神殿和但的神殿一块存在，最后收割的时候，把属于上帝的收到仓里。属于魔鬼的丢到硫磺火湖里去焚烧啊，这就是这一章的意义。所以说在今天世上呢，有真教会，有假教会，有真传道人，有假牧师、假传道人。假教会人数庞大，充满私欲；真教会人数稀少，充满真理。假教会让人贪财，真教会让人认罪悔改，学会奉献自己啊。假牧师满足人的恶行，真牧师传讲上帝的真理，让人悔改，让人舍弃一切跟随主，让人把自己一切献给上帝，让人去真正的支持传道。这就是今天这一段所讲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